我们的聚会又到了最后一个晚上，又到了讲闭幕式信息的时候了，意思就是马上要结束了。实际上，闭幕只是一个新的起点。几乎每一次福音大会，我都会说，闭幕只是让我们开始我们新的生命阶段。我们这次大会跟2007年差不多，还是在举办的过程中有那么多的艰难，但是总是在艰难中看到主那么丰富的恩典。所以在我还没有开始讲之前，我还是愿意向那些被圣灵充满的，就像黄牧师今天上午所说的，在背后默默地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表示我们的感谢。我知道我们有的同工这几天跑路跑的那个腿都已经跑不动了，没有很好的睡眠，有时候坐在一个角落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他们这样的来服侍我们，实在是连我都非常的感动，都非常感动。所以呢，愿主纪念无论是从北美来的弟兄姊妹，从大陆来的弟兄姊妹，从香港来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纪念他们的劳苦。也谢谢从全国各地、世界各地来的弟兄姊妹，正是因为你们的参与，中国福音大会2011才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福音大会。谢谢你们大家。也谢谢我们的每一位讲员，我注意到这是一群忠实的、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的一些讲员，这是我们今天的教会很需要的。我这几天坐在下边听到，这是我几年以来听到最密集的一次，感谢主，我收获很大，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我也要谢谢赵牧师，这几天他也非常的辛苦，我想他也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的敬拜是那样的活泼有力。上一次他让我们拉着手，是这样拉着手，那个时候我没有问题，经过4年之后，我的身体有一点发胖，他又让我们这样拉着手，结果我当时的感觉是我的西装就要撑开了，但是感谢主没有撑开。一旦撑开的话，我上台讲道就受影响。当然你们不会注意我穿的西装是不是裂缝了，你们注意的是我讲的道有没有裂缝。还没讲，如果我讲的道有了裂缝，比西装有裂缝，那是更可怕的一件事情。马丁路德说过，他说一口钟只要它有一个小小的裂缝，这口钟的声音就受了影响。所以西装裤子什么地方裂开都不要紧，我想你们是会包含我，会找赵牧师算账的。但是一旦我们所讲的道，我们这些牧者所传的道有了裂痕，你们就会找我算账。更重要的时候，当站在审判台前，我所侍奉的那位主要找我算账，那个时候我就交不了账了。 那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我们这几天有这样的一次聚集，我们感谢主，我们不知道神还会为我们预备几次这样的聚集，也许这是最后一次在香港的这种大规模的聚集，我们不知道。但是每一次聚集都不是突然的，每一次聚集都有他很清楚的那个信息在里边，那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就是回归圣经，回到我们信仰的中心和焦点，这是一个我们反复的在讲的话题，很多弟兄姊妹已经听得太多，以至于两耳发痒，可能不太愿意听了。但是我相信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把他留下三天时间再听这样的信息，你还会留下，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感谢主，你愿意留下。我们从今天晚上大会结束，明天你可以留下，但是我们不解决吃不解决住的问题。今天要讲的闭幕式信息的题目是你手里是什么？如果我现在问你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啊？手里是什么？听不太清楚。这句话是出埃及记四章二节神问摩西的一句话。为什么问他这样一句话呢？你手里是什么？是杖。回答得非常对，这是我们今天应该从神那里听到的一句话，而且要有比那个更加标准的答案。因为当主问这一句话的时候，在那个地方要揭示出一个非常伟大的、非常伟大的一个图景，出埃及记，弟兄姊妹，是一次更伟大的出埃及的一个预言，是一次更伟大的出埃及的一个预示。有时候神学把它叫做一个预表，事件预表着事件，人物预表着人物，一次伟大的预言或者是预表。这位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在路加福音第九章那里，我们看见他和先知以利亚在耶稣基督的荣光中显现。这位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现在要见证那一位带神的子民出埃及，一次更伟大出埃及事件的主角，那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你记得那里是怎么说的吗？他们在荣光中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在耶路撒冷要成就的事。去世那两个字就是出埃及那个字。以色列人落入埃及人的奴役下，神听见了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不但是与亚伯拉罕、与以撒、与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然后我们看到第三章那里，神在何烈山，就是神的山，来召唤 已经80岁的摩西。你注意啊，神呼召摩西的时候，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呼召，摩西呀，你来要做一件事情。神在那里先启示他自己的位格，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他的位格要先放在前面，没有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帝的拯救你看不见他的源头，下边才是启示他的工作。连对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启示都是他的位格和他的工作的一个并重。下边说到，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我下来要救。神的工作，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立约之神，现在下来要救他的位格和他的工作，已经在这里显明出来了，要救他的子民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故此下边使命和摩西发生关系了。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是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所以你在这里看见神先启示他的位格，然后启示他的工作，然后开始把使命加在摩西的身上。摩西，神要差派他了，但是摩西在这个时候对神说，我是什么人？40年在沙漠里边，就是拿8个博士学位的人，在那里也已经被消磨得没有自信心了。我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能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当摩西觉得自己不胜任的时候，这个时候神没有向他进行一次神学关于神属性的教育。神这个时候不是讲他的属性，不是讲他的救恩计划，乃是要把摩西这一个从他自己的那种自我的关注上边，我是什么人？你不要以为他谦卑啊。那个时候，当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他显现、向他启示，但是他关注的不是神，而是他自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神说：“你手里是什么？”现在神要让他关注他手中所拿的东西。你手里是什么？摩西说是杖。这个时候他也还意识不到神为什么让他从对自我的那种关顾来回头看他手中所拿的是什么。圣经里就告诉我们说，神对他说，你手里拿着这杖，好行神迹。注意，这杖神应许说是好行神迹。神让他看到这杖带着一种行神迹的能力，但是这个神迹所行出来的全部都是审判、击打、摧毁这样的一种神迹，和我们今天我们想要的神迹很不一样。今天我们想要的神迹是病得医治，没有工作找到工作。你看我们经常做的见证，是不是我的病得医治了？但是这个地方如果行在你身上的时候，那就麻烦得不得了。 神在提醒他说，他需要看神，因为神对他说，我必做你，我必与你同在。神的能力已经与他同在，他手里的杖是神的杖，因为在他回埃及的时候，那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很奇妙的说法，摩西手中拿着神的杖。你注意到这个转变了吗？你手里是什么？是杖。当他回埃及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手中拿着神的杖，一个木杖，在人的手中只是一个牧羊的杖，但是当神赋予他能力的时候，让他成了神能力的代表，就变成了神的杖，神的杖。所以有了这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摩西该是何等的有能力了。圣经让我们看见，这杖实际上是神伸出的膀臂，因为六章六节那里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的重担。在这里，神的杖、神的手、神的膀臂都是神能力的代表，都是神的大能。摩西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只是关注自己、关注自己软弱的人，这个时候被神唤醒，你手里是什么？是杖。然后当他去回埃及的时候，手中拿着神的杖。这个时候一个软弱像摩西这样的人，笨口拙舌像摩西这样的人，手里边只要有了神的杖，就有了神的同在，就有了被神的能力所充满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状况。接下来我们看到摩西手中拿着神的杖，行了许多的神迹。摩西用神的杖击打河水，水变成血。圣经说，那是耶和华用他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你注意啊，这里边的一些描写，你听上去好像有一些错位。摩西拿着手中拿着神的杖，拿着杖击打河水，但是圣经说是神手里的杖击打河水，击打河水。然后这杖到了亚伦的手中，你注意啊，神使杖到谁的手中，就有了行神迹的能力。但要记住，这是神旨意的杖，这不是一根我们今天所要的魔棒。我们现在基督徒手中很想攥几根魔棒，你知道吗？神话中的魔棒，一点宝马车来了，一点房子来了。我们中间有一些单身的弟兄，拿着这个魔杖一点，一个漂亮的媳妇儿来了。但神的杖不是神话中的魔棒，不是叫人挥动着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要什么就要什么。今天的信仰大有把神的杖变成神话中的魔棒的那样的意味，这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神赐给我们能力，不是要按照我们的欲望行事，乃是要让按照他的旨意行事。接下来我们看到摩西的杖，也就是神的杖所行的神迹，这一系列的神迹，十个神迹，当然有的地方没有说到神杖，但是这一系列的神迹最后要推出神迹的神迹，神迹中的神迹，神迹的高峰，那就是逾越节。所以在十二章那里描述了神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关键性的事件，就是耶和华的逾越节。以色列人照着耶和华的吩咐，要宰杀羔羊，各家用羊羔的血涂在自己所住的那个房屋的门框上和门楣上，然后神要击打埃及人的长子。当那灭命的天使一看见 门框和门楣上的羊羔的血就会越过这个房屋，就会越过这个房屋。圣经说，耶和华一见这血，就越过他们去。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神的杖所带出来的一系列击打、审判、毁灭的神迹，最后推出逾越节这样的一个神迹中的神迹，神迹中的神迹。有羔羊的血为记号，羊羔的血为记号，耶和华越过他的子民，存留他们的性命，并把他们带出埃及人的奴役。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就是在这个闭幕式上，我们来想一想，如果今天神的审判已经来到了，你被神越过，被神的审判越过，被那灭命天使的刀剑越过的记号是什么呢？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这又是什么意思呢？你说是不是我受洗了之后就有耶稣的宝血了呢？这是不是意味着你说我已经决志，就有耶稣的宝血在你身上为印记了呢？这是不是意味着你每个星期都去教会聚会，就有了耶稣宝血的印记了呢？这是不是意味着你来参加了中国福音大会，听了好几堂道，就有了耶稣基督宝血的印记了呢？神赐给你信心，接受那位在十字架上为你流血舍命的主，他在你的生命中掌了主权，你完全顺服在他的主权之下，你过一个和他蒙他喜悦的生活，你和他有一种真实的生命关系，以至于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你身上有耶稣的血，审判就越过去，因为那位为你流血的基督已经替你承受了神的审判。下面是十四章，神把他的子民引到红海边上，后边有法老、埃及人的追兵，前面是茫茫大海。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又慌了神儿，在那里抱怨，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里来？他们就甚惧怕，哀求耶和华。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没有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呢？开始抱怨。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实行的救恩。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然后我们听到摩西，神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杖，四章十六节，你举手向海伸杖。这句话在原文里边是举起你的手，就是向海伸出你的杖，向海伸出你的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接着我们就看见摩西向海伸杖，摩西向海伸杖。下边你就知道那一幕了，神使大东风叫海水分开，海成了干地，以色列人下海走过去，水在他们中间，左右成了墙垣。25号那天我讲到十字架开出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早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开出这恩典之路之先，神已经用他的杖为他的子民在红海中开出了一条道路。耶和华对摩西说，十四章二十六节，你向海伸杖，叫水仍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上。摩西就向海伸杖，这个杖 当伸出这个杖分开红海，他的子民会过去，那些要与他的子民征战的，要消灭他的子民的，那些敌对的，那些法老埃及士兵，在这个过程中又被海水淹没了。你看这条路，既是救恩的路，又是审判的和灭亡的路。你注意到这一点了吗？你注意到这一点的时候，你还会说所有的人最后稀里糊涂都会得救吗？这条路既是救恩的路，也是审判的路。就是这样，你要注意。所以下边我们看见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脱离埃及人的手，把埃及人推到海中，拯救以色列脱离埃及人的手。所以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六十三章那里用另外一种方式提到了神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事件。他在那里将神用杖分开海水形容为耶和华使他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在他面前将水分开，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以赛亚准确地把神的杖，摩西的杖，就是神的杖，理解为耶和华的膀臂。而且当他这样来理解膀臂的时候，他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里边把这个膀臂，伸出来的膀臂告诉我们说，那就是那位要替我们受刑罚的仆人。神的杖和另外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事物联系起来了，就是这样。请注意，在第十七章里边我们看见神的杖击打磐石，磐石出水，我们看见摩西拿着神的杖上到山顶和亚玛利人征战，两个事件。但是这两个事件有一个事情把他们联系起来了，神的杖，神领以色列人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厅安营，那里百姓因为没水喝，就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么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把我打死。下边也就是第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我必在何烈山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这样行了。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那里提到了这个伟大的事件，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吃了一样的灵粮，那是出埃及记十六章所描写的玛纳事件，然后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那是十七章击打磐石出水的事件。然后下边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然后下边说，那磐石就是基督。保罗在这里提到了灵磐石，而且说那磐石就是基督，并且提到灵水。虽然他没有提到这灵水是由于摩西用杖击打磐石而流出来的生命活水，但他所引用的这个旧约事件恰好就是第十七章 摩西用杖击打磐石流出活水的事件。接下来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迎来了他们出埃及后的第一场征战，就是和亚玛利人的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此处摩西手中的杖再一次被称为神的杖。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他何时把神的杖举起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得胜，以至于最后亚玛利人被打败。神的杖在以色列人与亚玛利人征战的这个过程中是得胜的能力与保障。所以弟兄姊妹，我从这里也想有一点点的劝勉今天的基督徒，今天的教会要有一种征战的意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撒旦这么愿意借着神的教会来摧毁神的工作。而且今天魔鬼撒旦的工作越来越诡诈。刚才吴叔叔讲到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长辈为主为福音的缘故受了许多的苦。但是今天弟兄姊妹，你想遇到一种挂着牌子反动什么教徒游街的这样的一种生活，还真是非常困难。有时候因为这种苦难的环境越来越薄弱，以至于我们征战的意识也会越来越薄弱。外部环境好像越来越宽松了，我们到底去和谁征战呢？但是越是这样的环境，我们的征战越是严峻，有时候我们会在不知不觉之中就被打败了。我们会被网络上的那些黄色的东西打败，我们会被教会涌进教会的那些世俗化的东西打败，我们会被撒旦这种那种非常诡诈的那种东西打败。所以要有一种征战的意识。所以从前面的经文中我们已经看到要经历神的同在，得着神的大能，在乎神的杖，行神迹在乎神的杖，击打磐石得着生命的活水在乎神的杖，得胜仇敌在乎高举神的杖。所以保罗讲的那磐石就是基督，这中间的基督就是那位钉十字架基督的一个预表。因此击打磐石的杖在这里也就成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一个预表，一个预表。所以从这个地方你慢慢的就可以开始从摩西的杖、神的杖，现在去思索另外一个在我们的伟大的救恩计划中最关键最关键的一个内容，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摩西的杖怎样在他的手中成为神的杖，神同在的记号，神拯救的大能的彰显，基督的十字架照样是神救恩的大能，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和福音真理的核心。所以现在让我们来开始从摩西的杖来思考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已经看见了摩西的杖在神整个救恩计划中的那样的一个功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十字架，我们的这个大会的主题，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主题好不好？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在说这一句话的时候，他把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放在了 三位一体这样的一个框架中来告诉我们这个真理。他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没有用人的高言大志去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神出现了，三位一体的第一个位格，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基督，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个位格又出现了，而且耶稣基督，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字，并他钉十字架。他没有说到这里为止，他没有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只知道耶稣基督，在我看来，在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看来也已经很够了。但是保罗在这里说并他钉十字架，这一个并字意思就是说，只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那位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如果今天我们所传讲的耶稣不是那位钉十字架的耶稣，所传讲的基督不是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你传讲的就是一个假基督。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知道的那位耶稣基督就是那位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信仰的中心，福音真理的核心，这就是神奥秘之所在。哥罗西书那里告诉我们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就是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下边保罗又说，三位一体的框架，前面讲到神，讲到子，下边又告诉我们说，我在你们中间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他说，我不用人智慧委婉的言语，我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今天我们讲信仰，我们布道，我们去向人介绍我们的信仰，我们用了太多人的高言大志和委婉的言语。但是保罗说，我不能用这些东西来讲神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用什么来讲呢？下边圣灵就出现了，他是他用圣灵大能的名证来讲神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把这样的一个最重要的真理又放在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框架下来讲，你就知道这个真理是何等的重要了。所以下边保罗说，他这样讲十字架，用圣灵大能的明证来讲，同时也告诉我们圣灵工作的中心是什么了。圣灵工作的中心和焦点就是来见证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保罗说，免得他用人的办法来传讲，叫你们得救不是靠着上帝的大能，而是人的那样的一种智慧。这就是十字架，而且十字架钉死旧人，十字架带出新人。这就是保罗为什么只夸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说到这些是真理的时候，他用很多不同的说法。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在说十字架，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说的还是那样的一个中心的真理。在加拉太书三章一节，加拉太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加拉太书第六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只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无论这几种说法有什么样的细微的区别，那个中心信息都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摩西当日如何高举神的杖，我们今天也要照样高举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神今天 今天晚上在问我们，你手里是什么？我们怎么回答？感谢主，十字架，你手里是什么？十字架，让我们一起来说，你手里是什么？十字架，你手里是什么？十字架。所以我们说，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但是，摩西从神那里领受使命，拿着神的杖回埃及，整个事件里边，你没有看见摩西高举神的杖，以一种口号的形式显明出来，你看见了吗？摩西拿着神的杖跑到以色列人那里说，让我们一起来高喊，高举神的杖。有没有这样？虽然我们刚才喊了几句口号，是不是？所以正如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要举杖行神迹，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连串的行动一样，我们今天要高举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也要是一连串的行动，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我们的口号上。刚才虽然我们喊了几句，愿神怜悯我们吧，我们要把它变成行动，变成行动，高举十字架，正如摩西高举神的杖是一连串的行动一样，高举十字架也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行动。我把高举十字架作为我们的行动归纳为三点。第一点，就是要回归圣经。你看我们一直在讲回归圣经，回归圣经。第二点，就是要照圣经对十字架完整的启示来认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真理。因为我们今天对十字架的认识实在是有很多不合圣经的地方，认识有了错误，真理就没有办法指引我们的生命，引导我们的生命和生活。然后第三点，就是要活出十字架的真理。十字架是一个要让我们活出来的东西，要活出十字架的真理。我们把这三方面很快的看一下。回归圣经，为什么要回归圣经？你说你回归，我在这个微博上面，你们都知道现在在国内有很多微博，是不是？生命季刊也开了微博，我在上边写了一个要回归圣经，唯读圣经。其中有一个人就说，你这个人，你不是喊唯读十字架吗？不是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怎么现在又回归圣经了呢？好像你又跑另外一条路上去了。他以为回归圣经和回归十字架之间是抵触的，是一个路一条路，这又是另外一条路。不是，圣经是我们信仰的规范，我们的信仰是被圣经、被神的话语所规范的，离开这个规范就不是基督信仰。但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我们福音真理的核心，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在这个华贵的规范里边，我们看见我们信仰的中心、焦点、福音真理的核心，这两者之间是没有矛盾的，规范和中心是没有矛盾的。回归圣经，就是要回到神话语完美的规模。保罗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但是他这个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以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许的这样的一个对神话语规范的认识为基础的。否则你的回到十字架说不定跑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圣经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来说是太重要了。你不要以为回归圣经只是口号，回归圣经也是行动。所以今天我们要建立起一个 兼具圣经的这样的一个稳固的信仰。所以在生命季刊的这个信仰告白第一项，我们就是讲全本圣经旧约39卷、新约27卷都是神话语完美的启示，是神完美的启示，是神的道，不是有神的道。你知道那些自由派、新福音派、那些不信派，他们不是说圣经完全不是神的道，他们只是说圣经有神的道。但我们今天的宣告是全本圣经都是神的话，是神无谬的启示。就是这样，神的默示经过先知使徒的手而成，是神完美本性的一种彰显，神完美救恩的一种显明。圣经是教会一切事工的最高准则，是基督徒信仰与生活的绝对权威。但是今天你注意到，在中国教会有一个可怕的倾向，已经把某种神学变成了一种绝对权威，这是不合我们这个信仰规范的。所有的神学，好的神学，都是从圣经里边总结出来的神学，它必须被圣经所检验，必须被圣经所规范。有一次，一位传道人，别人问他，这是一位这个讲归正神学的传道人，别人问他什么叫归正神学，他的回答非常好，就是不断地归回圣经真理的神学。但是今天有一些传讲这类神学的人，这个神学本身就是真理，就是真理的本身。甚至有些人说某某某主义就是福音，这种口号无论你怎么解释它，它都不合圣经。虽然我非常欣赏那样的一个神学系统，而且我个人的神学如果一定要来划分一下的话，也是那个系统中的神学，但是你要说某某某主义就是福音，我一定是不能同意的。福音就是福音，福音是启示，神学使人存敬畏之心，好的神学是存人存敬畏之心，照着圣经的真理总结出来的一种信仰的教义的一些规范，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你这几天你可能注意到了，你发现我们的讲员黄子佳牧师、刘传章牧师、张嘉音教士、张富佳牧师、王永新牧师、戴继宗牧师，你会发现他们紧紧地抓住神的话语，而且我注意到他们尽量地要按正义存敬畏之心，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因为这是神无愧工人的一个生命特征。也许你没有注意到，如果你能注意到，你就有福了。然后下边第二点，以圣经为规范。为什么要以圣经为规范？为什么要回到圣经？目的在于我们要认识我们信仰的中心和福音真理的核心，认识耶稣基督钉在那十字架的真理。真理。下面我要说一说什么不是十字架。因为我们一说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会说到很多负面的东西。有一对夫妻，太太非常非常的糟糕，糟糕的什么程度呢？糟糕的他自己的亲戚都劝这位做丈夫的说，见了老婆你为什么不打呢？你看到没有，这是不信的人给他这样的劝告，但是那些信主的弟兄或者姊妹就说，这就是耶稣基督给你的十字架，你就背着吧。老婆成了十字架了，负面的东西成了十字架了。今天我们在我们对十字架的认识中，我们会这样的来误解十字架。什么不是十字架？照着圣经来看，什么不是十字架？
任何和基督、基督十字架救恩无关的东西，都不是十字架。所以你不要把十字架弄死我。第二点，基督徒信仰生活中所遇见的诱惑、试探、罪的后果、家庭成员、复杂的同工关系，都不是十字架。在第一天看到的那个短的那个 video 上的那个录像上的有一位老牧师，他原来在东南亚牧会，经常回去看他牧养的教会。有一次他回去看完讲道，然后呢有一个弟兄就跑到他跟前说，某某某牧师，你要为我祷告，我的十字架太沉重了。那位牧师说，你的十字架为什么这么沉重呢？他说，我有两个老婆两个老婆十字架就不行。他说，当我对小老婆好一点的时候，大老婆就跟我几天这个作对生气。我对小老婆对大老婆好一点的时候，小老婆就会拿着刀来杀我。那位长者就对这个人说，他说，杀你是因为你真的该死。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把自己的罪，你和那救你脱离罪恶的十字架画了等号。这就是对十字架的误解。所以诱惑、试探、罪的后果、家庭成员、复杂的人际关系，都不是十字架，都不是十字架。十字架包括了为主受苦。刚才吴叔叔谈到老一代基督徒为主受苦的经历，十字架包括了为主受苦。当我们的主耶稣从该撒利亚菲律宾的境内，马太福音十六章，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有四项内容，也是我们十字架的四项内容：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十字架的道路，必须受苦，我们要必须为基督和福音的缘故受苦，必须被杀，我们也要必须愿意为主舍命，必须复活，我们也要必须有主复活的生命。耶稣基督的必须也要是门徒的必须。所以耶稣基督在讲完他自己的必须之后，下边就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三个字，舍己，背着十字架跟从我，都是命令语气，都是必须的意思，都是必须的意思。所以刚才那个经文，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十字架和苦难有关系，但是不要把十字架和苦难划等号。十字架是我们超越苦难、承受苦难、超越苦难的能力，这是十字架和苦难之间的关系。什么是十字架呢？十字架的道理是神的大能，我们都已经看到了。钉十字架的基督是神的智慧和能力。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和福音真理的核心。十字架是上帝救恩的大能，是钉死我们救我的那样的一个能力，是能力帮助我们每天走成圣道路的一种推动力，一种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工作的那个最重要的工具，这是十字架。所以我们不要误解十字架，正如不能误解摩西的杖一样，那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牧羊的棍子，而是神的杖。十字架也不是那些生活中负面的东西、负面的人物，而是我们得胜的兵器，走成圣之路的动力，是神拯救的大能。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才是负面的，才是愚拙的道理，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就是这样。然后第三点，活出十字架的真理，这是高举十字架的第三点。活出十字架的真理对我们来说比了解十字架的真理更加的具有挑战性，更加具有挑战性。因为世人要看我们的信仰，你高举十字架，高举十字架，福音大会每天在喊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人家要看你
有没有活出你所传讲的这个东西？昨天戴牧师说的那句话给我也有很多的震撼。他说一位牧者就劝，如果这个信仰不能改变你的生命，你就改变你的信仰。哎呀，这句话给我的震动太大了。如果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这个真理不能改变你的生命，你就不要再喊这样的一个口号。因为人们要看这个信仰给你带来的生命改变，要看你所传的这个福音给你所带来的生命能力。你有满肚子的信仰知识，你活得不像一个基督徒，人们就怀疑你这个信仰的真实性，甚至怀疑你所传的福音。信仰和生活的脱节，这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状况。那天黄子佳牧师引用了国内的一首诗，叫做狼皮羊皮，狼皮羊皮，我把这首歌也抄到这里来了。他念的是一个那个比较长的一个版本，我收到的是一个短的版本，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
每座礼拜是个羊，回到家里变成狼，羊皮挂在大门上，未做礼拜再穿上。
好，对于我们信仰和生活脱节的状况，这首诗描述的真是淋漓尽致，一针见血。我建议你把这首歌抄下来，晚上回到房间里面去之后，你来对照一下，我是不是每到礼拜是个羊，我是不是每到福音大会来聚集的时候，属灵热情很高涨的时候，我是只羊，回到家里见到妻子儿女就变成了狼，羊皮挂在门框上，下次到福音大会的时候再穿上，是不是这样？你自己回去醒察。如果是，这是一个很好笑的歌，也是一个很沉重的歌，但是如果你被圣灵感动，它也是一个叫人流泪的歌。它无可奈何，它是一种对神十字架大能落实在我们生命中的一种呼唤。主啊，我们没有办法，每座礼拜我们是只羊，但是呢，回到家中我们变成了狼，我们还是没有办法，羊皮挂在了门框上，下一次做礼拜我们再穿上，我们只能做到这一步。求主怜悯恩待我们，摧毁我们这种假冒为善，让我们不再有这种信仰和生活巨大的脱节，这是很可怕的。所以弟兄姊妹，
你也注意到这几天我们的讲员中的信息特别的强调十字架的真理和我们生活之间的关系，活出来活出来活出来。实际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特别的强调遵行他的旨意，活出他的旨意。马太福音第七章那里，登山宝训大家都很喜欢读，讲完之后我们的主做了一个总结，那个总结竟然非常令人震撼。不是所有称呼我主啊主的人都能进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那时候好多的人都会跑到主那里，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连传道人也跑到那里去了。我不知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然后我们的主怎么说？你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每一次我站在这里讲道，我都心里边战惊恐惧，因为到那一天我对主说，主啊，我不是在福音大会上还讲了闭幕式信息吗？我们的主说，我不认识你，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如果我是一个单单的把十字架的道理放在口头上的人，而没有在我的生命生活中遵行的人，我就是一个主说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就是那样的人。
耶稣基督说，
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地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是山上的城，实际上都是叫我们活出我们所相信的真理，见证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是真实的，是活泼的，是活泼的。现在我们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在国内的弟兄姊妹，常常说我们要建山上之城，建山上之城，那就是要把基督的真理活出来。但是我注意到我们喊这样的口号很厉害，实际上我们很少把这个城里边最宝贵的东西向人见证出来，那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你注意到路加福音第四章那里有一个事情吗？耶稣基督在那里用先知以利亚、以利沙来见证神的大能，实际上他要把自己作为基督这样的一个身份带出来，要告诉人他是救主。以色列人怎样拒绝以利亚和以利沙，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也照样的拒绝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弥赛亚真的来了，他们拒绝他。当时会堂的人做了一些什么工作？他们怒气满胸，就把他撵出城，撵出他们的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弟兄姊妹，我看到这个地方，他们的城也造在山上，但是呢，他们却撵出了那位神的弥赛亚。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今天去思考的。要把他推到山崖，推下去，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但是他们却要把这城的主人基督撵出来。所以你要注意的，就算是你的城造在山上，如果你把基督从城里撵出去，这也是一座黑暗之城。所以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何等的重要。做盐离开了钉十字架的基督，你就是一个没有盐味的盐。做光，你如果没有见证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没有让那福音荣耀的光借着你发出去，你也是那种虚无缥缈的光。如果你说你是城，但是如果城里没有钉十字架的基督，这将是一座黑暗之城。华丽的教堂里如果没有纯正福音的传讲，教会中成功神学泛滥，在各个领域中泛滥，而没有耶稣基督十字架真理的传讲，高喊着基督教要成为主流文化，但是实际上我们已经极度世俗化的时候，基督徒在整个世代中没有盐味，没有光彩，没有基督的香气，你就是一座把基督撵出去的城。哪怕你形式上造在山上，你还是一座黑暗之城。相反，当我们的信仰被严格的规范在圣经，就是神的道里面，当十字架的真理在教会中被持续的传讲，当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在他的教会中掌权，当圣灵被我们照着他自己所启示的圣经来认识的时候，不是让你主观的去描述一个圣灵，乃是照着他自己对他自己的启示来认识的时候，并且充满在我们的生命中。当被十字架所翻转的一个又一个的生命被神的灵凝聚在他的爱中的时候，当圣经真理变成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生命的实际的时候，当我们对骨肉之亲的爱到一种程度，对失丧灵魂的痛到一种程度，像先知那样，但愿我的头为水，眼为泪的泉源，昼夜哭泣的时候，你自然 就是一座造在山上的城。我们从高举十字架看见了三个行动：回归圣经，照着圣经完美的启示认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真理；第三点，要活出十字架的真理。所以弟兄姊妹，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当我们的福音大会要结束的时候，当高举十字架的信息在我们回去之后可能变得越来越薄弱的时候，当我们回到我们的生活中的时候，当我们要开始从羊变成狼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怎么办呢，弟兄姊妹？所以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还是要问你手里是什么。十字架，任何东西都不能叫教会复兴，唯有你手中拿着神的杖，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真理，教会才能复兴。唯有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也就是今天神放在我们手中的杖，你才能叫罪人出黑暗入光明，你才能行出这样的神迹来，我们才能够征战得胜。我说过，今天的征战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的严峻，不容易，更容易让我们在迷惑之间、困顿之间，消灭了我们的征战意识的状况下，我们被魔鬼撒旦吞吃，或者被他俘虏。但是十字架只要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就可以得胜。只有十字架，神的杖，今天放在我们手中的杖，我们才可以胜过魔鬼撒旦的权势，胜过罪恶和死亡的权势，我们才可以在这个世代为主站立得稳，为主打美好的仗。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求主把这样的仗放在我们的手中。任何时候我们不看自己，我们看神手中放在我们手中的这样的一个真理的大能。在最后啊，我也不愿意像2007年大会那样呼召你愿意恪守圣经，你愿意活出真理，我也不愿意再呼召了。这几天的呼召很多，因为那一次我呼召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了，但是我不知道回去之后，因为我说你要为主而活，你要好好的恪守圣经，你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不知道2007年参加大会的弟兄姊妹回去之后这4年是不是真的照你那一次的决志去遵行了。你可能没有做到，我今天就不再呼召，因为那一次一呼召都站起来了，连我们中间那些公安和国宝混进来的也站起来了。我还是要说，如果我们中间有这些朋友的话，我们还是非常的欢迎你。我们想让你来为我们做一个见证，当你回去的时候告诉你们的领导和你们的同伴，中国福音大会是一个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大会。他的焦点很清楚，他是一个5000人愿意流泪为失丧同胞的灵魂祷告的大会。除此之外，他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你们不要把它看成是眼睛与肉中死。虽然我们很清楚，在这之后有一个更深远的迎接的背景，那是一个与上帝作对的背景，但是你们是我们爱的对象。如果你听到 我说的这样简单简简单单的几句话，都愿意来到那位为你的罪流血舍命的基督面前悔改的话，我为你感恩不尽。所以我不再呼召，我就是让弟兄姊妹自己把我们今天所领受的信息回去之后默想消化，然后在主面前立一个恪守神的话语，在这个时代持守圣经真理，见证钉十字架的基督，一生把生命的主权交托给他。你自己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的大会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一开出就说，但是这不是一次结束，这是一个起点，这是一个神要向世界差派福音精兵的大会。所以我们请诗班为我们献诗，我们一起站立来进入最后的赞美，也是一次更永远赞美的开端。哈利路亚。